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就进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也是连着前两个礼拜，这个经文就是彼得去看这个哥尼流。但是今天我们给他的题目是：我是谁？能难主神吗？其实这个题目很明显的，人怎么样可以难主神呢？所以其实不应该提到这一方面 so obvious 很明显的，但是有些时候人自己不知道，真的以为人定胜天。我们加州这四五年来都一直喊，就说缺水缺水缺水，但是上个月大家都知道，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到一个地步，北加州离开三藩市一个多小时北面的地方，这个水塘满满的，然后呢，那个水坝开始有一些破裂。政府害怕这个水冲下来不得了，而且那几天还继续的预测会下雨，所以政府没办法，就决定命令那个地方的居民要疏散，结果差不多20万人受影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电视或者看新闻，看到那些车子要离开那个地方，都已经堵塞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洪水是挡不住的，不要说上帝的旨意挡不住，洪水都挡不住。历史的洪流挡不住的，人以为可以改变历史，不太可能。有些时候是时势造英雄而已，真正可以有英雄造时势的话，少数又少数。历史的洪流是挡不住的。这个图片是一个那些的 board game 现在相当流行的一个叫做 The Flow of History， 据我理解是一个华人他设计的，而且呢就是给那些大概有几个人，我们就可以在吃个晚饭大家聊天可以玩的一个游戏，10岁12岁以上到99岁都可以玩的一个游戏。历史的洪流挡不住的。下面一个图片就问大家一个成语的故事，看看谁可以讲出那句的成语是什么。螳臂当车，或者说螳臂当挡车，都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说法。螳臂当车，这个螳臂挡车，螳臂当车，我特别查字典，两个说法都有。OK， 这一句话出于《庄子·人间世》，就提到齐庄公有一次出去打猎，打猎的时候看到一只虫，就把手臂举起来就要挡住他车的车轮，齐庄公就问驾车的人这是什么的虫呢？开车的人就说这个是螳螂。其为虫也，知进不知缺，知进不知退，没想到自己力气跟这个车子差太远了，不量力而轻敌。然后齐庄公就说此为人也，人就是这样，常常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呢齐庄公很有风度，他就说此为人也，必为天下勇武矣。他大概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当时候需要一些勇敢的勇士 所以呢，齐庄公就开车回去，就避开这个虫，避开这个螳螂。这个成语提醒我们说，人的能力有限，一定要知量力。下一个图画也是一个中国的故事，看谁可以讲得出来。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故事？不知道哦。有一个人坐在车里面，头发白的，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小孩子，有几个小孩子在玩，有一个小孩子就站起来，好像螳臂挡车当车都可以。那个白发白胡子的是谁？那个是孔子。那句话是昔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师像什么？好像是狼哈，看起来哈，我查了字典，应该是读夺啊，师夺。古圣贤尚勤学，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可以猜到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这一句话出自于中国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啊，等等等等。到了第大概是100句的时候，就到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讲什么呢？相夺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个神童，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七岁就学到许多的兵法这一方面的知识。有一天他跟邻居的一个小孩垒土城玩攻城的游戏，所以就在地上呢就筑了一个城在那一边，然后他们在争论一个问题，他们争论什么呢？太阳到底是中午的时候离开我们近，还是早晨的时候离开我们近？哎，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答案？中午比较近，啊，你们回去查一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正争得面红而吃的时候，孔子乘车周流列国就到了那个地方。前面开路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跑过去跟那些小孩子说，小孩你们不要在路上了玩，你们堵住了路了，让我们车过去。螳臂挡车，但是呢这个相夺就说，城池在这个地方，车马怎么可以随便过去呢？孔子就问他说，城在哪里？相夺就说，城就在我们的脚下面。孔子一看，果然看到城在那里，当然这个是玩耍的，可是对这个小孩来说，这个是他的城，车马应该避开。相夺往地上一坐，抬头看见高大的子路，然后相夺就说，你们是车，我们是城，自古以来只有车让城，哪里有城让车的道理？你说的 讲的对不对？讲的非常对啊。所以不单指历史的洪流我们挡不住，不单指螳螂没法子挡住车，挡住那个力量，这里不是一个力气的问题，这里是一个道理的问题。小孩子就把道理讲出来，孔子跟他的弟子挡不住他们， 孔子看到相国那么聪明，列国少见，非神童莫属，然后呢就考他一下。孔子都对他说，你真的是才智过人，今天你我各出一个题目，互为对应，胜者为师，你说怎么样？哎，当然这个是一个记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事哈。啊，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孔子有一点要欺负这个小孩子，对不对？孔子已经白发了，学了那么多学问，那个小孩子才7岁。那个小孩就说：“好吧。”孔子就先出题。哇，他出的题，你读到了，真的是欺负这个小孩呀、啊。他就问说：“河山无石，河水无鱼，河门无关，河车无人，河牛无犊，河马无驹，河刀无环，河火无烟，河人无父，河女无夫，河日不足，河日有余，河熊无痴，河树无枝，河书无字。”你们谁会回答？哎，这个是难倒这个小孩子耶，一下出了15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15个问题。但是呢，历史的记载，这个小孩眼都不眨的就马上回答：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关，轿子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这个啄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父，玉人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痴，枯树无枝，小人书无字。你这么答的好不好？啊，顶呱呱！孔子无言以对。但是呢，这个只是一半。这个是孔子出题目问这个小孩，那历史之战呢，其实还他们还有一大段的对话，我就跳过去。到了后面呢，是轮到小孩相铎问问题。相铎就问孔子说：“人的两条眉毛长在眼睛上面，天天可见，先生可知道两条眉毛有多少根呢？”孔子想了想，无言以对。孔子相当有风度，输给这个小孩。前面已经讲了，谁输了就拜另外一个人为师，对不对？所以孔子呢，就准备要拜这个小孩相铎为师。没想到他准备好了，相铎呢就跳进水里面。相铎纵身跳入旁边的水塘，孔子不知何故，相铎浮出水面，笑眯眯的对孔子说：“沐浴之后方可行礼，要干干净净的。”先生也来沐浴。没想到呢，孔子不会游泳，不敢下去。孔子说：“我没有学过游泳，我怕沉下去。”相铎就眨一下眼睛，就跟他开玩笑说：“不会的，鸭子也没有学过游泳啊。”可是他就会漂浮在水上，不会沉底了。孔子，你就跳下来吧。孔子就很聪明，就说：“鸭子不一样，鸭子有离水之毛，所以不沉。”相铎反驳说：“葫芦无离水之毛，也会浮不沉。”孔子就说：“葫芦圆而且内空，所以呢就不沉。”相铎反问：“钟，一个大钟，圆且内空，为什么又沉呢？”孔子面红耳赤的说不出话， 然后向伯沐浴之后，孔子歇案行礼，拜向伯为师。才七岁，《三字经》里面所讲的，一方面看到这个小孩的聪明，一方面其实我们也不佩服孔子那种的风度。洪水挡不住，历史的洪流挡不住，车子螳臂挡不住，有道理的挡不住。今天我们看的一个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挡不住，上帝的旨意挡不住。我是谁可以拦阻上帝吗？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分开四个段落，当中有一些经文我们前两个礼拜都已经看得相当的熟，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到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就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圣命了。如果大家是看着这个荧幕读的话呢，我们就读得很齐，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周报的夹页，你就发现周报圣经就记载不是这样写。第二句话不是在第二节，因为我这里也没有打出来，第二句话是在第十八节。第一节跟第十八节中间有很详细的一些的记载。换句话，当彼得去了哥尼流那一边，带领哥尼流一家信主的时候，这个话很快的就传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听见之后，没有马上把荣耀归给上帝，反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到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等到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和他争辩。他们听到以后就已经一直在等等等，等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要跟他来争辩。争辩这个字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可能翻译得更好一点， NASB 的翻译是那些人就 took issue with Peter， 我中文把它翻译呢就是对彼得很有意见，很有意见。另外两个主要的英文圣经的翻译 NIV 跟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翻得更白一点，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就 criticize Peter， 就批评他，就批评他，彼得做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那些人还没有等到彼得回来，他们听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等到彼得一上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来批评彼得。我很喜欢这个画，这个画画得非常传神。看到穿红颜色的衣服的这一位，手指就指出来，你看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对着彼得。旁边呢有几个人，你看他们的面孔是稍微歪了一点，但是他们的眼神就是觉得对彼得相当有敌意。我们看不见彼得全个面孔如何，但是我在侧面的看，彼得有一点点低低头的，好像这个无言以对，差不多这样，好像自己做错什么事情。那些人批评彼得什么呢？你竟然进入 未受割礼之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是在犹太人当中 absolutely no， 不可以做的。怎么你会去而且跟他们一起吃饭？手指就指着彼得，可能甚至指着彼得的鼻子，你怎么会这样做？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我可以想象彼得当时候被那些人围着，大概开始讲话的时候呢，都结结巴巴的在讲。彼得就开始把这件事情逐一向他们解释。我们一起来读第五到第七节，准备来。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横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块好像大布的东西降下，四角吊着从天垂下，直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角的牲畜、野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我还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了，我们讲过已经是第三遍，圣经也是第三遍记载这件事情。彼得按照他自己传统的教导，跟这些受割礼的人完全一样，我怎么可以宰来吃呢？这些都是不干净的，都是不干净的，怎么可能呢？可是那个声音没有放过彼得。第二次声音从天上回答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是污俗的。”这样一连三次，然后一切都收回到天上去了。我们都很熟，彼得就把这件事情就以第一声的第一人称的就告诉这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彼得继续的讲下去，我们一起来读十一十二节，准备来。正当那时，有三个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人站在我们所住的屋子门前，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还有这六位弟兄也跟我一起去。我们进了那人的家，彼得就把当时候他看到那个异象之后，有三个人就从凯撒利亚那边到了彼得住的那一家人的门口，然后圣灵就吩咐彼得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彼得非常的聪明，在他去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件事，所以这里把前面没有交代的都讲得更清楚。彼得不是一个人去，还有六位弟兄跟他一起去。那几位弟兄也看到上帝在他们当中做的事情。彼得就说：“我们进了那个人的家。”那个人就告诉我们说，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家里说：“你派人往约帕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请他来做什么呢？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要告诉你。这个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话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那我们上个礼拜也已经看了，这个彼得就去到那一边，就开始跟他们讲上帝的话。我们看最后一段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我一开始讲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彼得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发生， totally unexpected， 没想到的。彼得就把这件事情就讲出来，我一开始讲话，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好像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彼得把当时候发生的事情讲完之后，他就回头跟这些犹太人就讲，我就想起主的话如何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在圣灵里面要受圣灵的洗。换句话，圣灵的洗是一个划时代，证明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的一个明证。不单止彼得跟十二门徒他看到圣灵的降临，他们也经验到圣灵的降临，现在他看到连这些外邦人同样的受圣灵的洗。在这里的话呢，是使徒行传第二次讲到圣灵降临在一群人的身上，这个也是把外邦人的门要打开，所以圣灵这样的工作。彼得继续的说，既然神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吗？我是谁能够拦阻上帝吗？我不知道，假如你是这些在彼得周围的犹太人，或者说你站在旁边在看的，当彼得讲到我是谁能拦阻神吗，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还是像这个穿红衣服的这个犹太人，我没听见，我没听懂，你就是不对，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吃饭，你怎么还跟外邦人吃饭？也许有一些人还是像旁边两个人一样侧侧面的，但是 眼神是仇视的敌视的对着彼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众人听见这些话就不说话了，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个原来就是他们第一节之后应该有的反应，可是因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教导，他们转不过来。等到彼得一再的解释之后，他们最后说这一句话，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那些犹太人改变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继续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发现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改变。同样的事情以后再发生，但是起码的这个时候，那几个人听了彼得解释之后，高高兴兴的就接受彼得，也体会到上帝赐恩给外邦人。我们前两次就说，上帝因为要改变人的文化思想，结果就花了差不多70节的经文，60多节的经文，就讲到这件事情，记载三次。我们讲到也已经到了第三次讲这个事，然后才帮助彼得体会到什么一回事，也帮助当时候的犹太人体会到什么一回事。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有的成见，我们一些的想法，神要帮助我们改变打破的？ 我们可以多多的思考。有一件我们已经多次的提到，神拯救我们，当然让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我们得救不是为我们自己。 Rick Warren 写那本书 Purpose Driven Life， 他第一句话 It's not all about you， 不是关于你的，最重要是关于上帝的国度。如果我们得救纯粹就是啊，很好，我得到了，我得到了，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是更多的得到，我就是更多的享受，错了错了错了。我们得到是要把这个礼物分给别的人。我是谁能够拦阻上帝吗？也许我们不要扯那么远，我们拿一个比较切身的题目让我们去思考的。什么是我们做重要决定的动力？ What is the motivation behind our important decisions？ 或者说我们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因素是什么？是钱吗？是名誉？是地位吗？还是考虑到上帝的心意？我们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其实不单只重要的决定，连一般的决定我们都需要这样。但是当我们讲到一般的决定，好像就把它淡化了，我们把这个重点先放在说我们重要的决定，我做这某一个工作，我搬到某一个地方，我娶哪一个太太，嫁给哪一个老公，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做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学会一个功课，以前有寻求神的心意，但是不担保以后我们都会这样做。刚才我们读到彼得怎么样面对这些受割礼的犹太人来 confront， 来质询他的时候，彼得就讲了发生的故事，然后就说我是谁，岂能够抵挡上帝。没想到过了若干年，在另外一个场合，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个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保罗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的吃饭。彼得心里面知道上帝的恩典临到外邦人如同临到犹太人一样，所以彼得跟保罗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也很坦然的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极致那一批人到了，从雅各跟其他的犹太人，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哇，连彼得那么伟大的一个人，而且他有这种的经验，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跌倒，还是做错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做得好，上帝也知道。彼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知道自己做错，被指出来，他就承认，他就改变，那个是勇气。保罗继续的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换句话，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已经接受 犹太人是可以跟外邦人吃饭的，但是他们看到有这个从耶路撒冷那一批人来的时候，他们都装甲，连巴拿巴也都装甲。但是保罗，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的面前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句话不容易懂，但是我简单的讲，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个犹太人，换句话是一个跟随上帝应该按照真理而行的，外邦人呢，他们没有真理，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却随着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逃避，不随从犹太人就是跟随上帝的人而行事。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勉强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人随从犹太人认识上帝的人来做呢？圣经里面没有讲当保罗这样告诉彼得之后彼得怎么样的反应，但是我们相信按照彼得的个性，他大概就会承认，到了后面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保罗的话，保罗书信的话你们都要好好的看，因为他有上帝的启示。我们回来，我们做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什么是我们考虑的？在去年年底有一篇在 Daily Bread， 题目叫做论金钱，我觉得写得挺好的。这位作者是说，当我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从事一份富有意义的工作，当时另外一家的公司愿意以优厚的待遇聘请我，我的家庭经济也可以因此比较宽裕。所以我们可以简单从这个作者所想的，他的工作很好啊，待遇还可以，勉勉强强马马虎虎可以过日子，现在有别的另外一家出高价聘请他，然后生活可以优厚一点，优裕一点，何乐而不为？但是这个作者就说，问题是我并没有寻求新工作的意愿，因为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而且合乎上帝的心意。他没有说是做什么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接受一个新的工作呢，多一些薪水，还是留在原来的工作，做得高高兴兴，而且看起来合乎上帝的心意。这个人最后就找他的父亲，请教他的父亲。于是我打电话给年逾七旬的父亲，征询他的意见。明智的父亲虽然中过风，而且年纪老迈，反应也有点迟钝，但是他的回答呢，却非常清晰有力。爸爸就说，假如你不考虑钱，你会怎么做？先把钱这个因素放在一边，如果你不考虑钱的话，你会怎么做？顷刻之间，我做了决定。我怎么能为了金钱抛开我所喜爱的工作呢？我对爸爸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爸爸。最后这个作者就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以大篇幅的谈论到金钱以及人对金钱的喜好，他教导我们祷告当求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不是累积财宝。 耶稣在登山宝训下面后面的一部分，第六章后面的一部分说，这个世上这个积聚财宝的有虫咬，有贼偷，但是呢野地的花上帝还是照顾他们，上帝也必定会照顾我们的需要。最后6章33节，马太福音又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自己来做一个出发点，寻求自己要的，但是一定要考虑到上帝的心意是如何。我们是谁能够拦阻上帝吗？有些时候可能上帝，你挡不住上帝，但是上帝好像庄子里面所讲的齐桓公，他就避开，你要这样做就让你这样做，结果对最后吃亏的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我是谁能够拦阻上帝吗？我们从我们现代，我们再回到上帝在2000年前他的心意，我们一再强调说使徒行传最终的就是讲到福音怎么样传出去，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建立，然后到了第9到12章就讲到教会准备要跑进去宣教的启蒙期。先从彼得进到约帕那个地方开始，医治好以尼亚，叫多加从死里面复活，然后在那一边就碰到哥尼流，用了3段的经文来讲到上帝的心意。在下一次我们看使徒行传，我就觉得越来越 excited， 越来越兴奋，福音要进到安提俄。而且当福音进到安提俄之后，整个福音的中心就从耶路撒冷就转移到安提俄那个地方。福音不单只要进安提俄，下一次我们会讲的福音要从安提俄那边出来，而且这个是全人的福音，不单只把上帝天国的道理传开，而且安提俄的教会上帝大大的赐福，他们在这个物质上面也成为众教会众地方上帝倾福的管道。然后最后我们会讲是梦是真，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宣教的旅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你把初期教会整个开始把它写下来，你有你自己的心意，也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今天在这个21世纪在繁忙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的事情也忙不过来，真的忙不过来，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也没办法都做得好，我们哪里有时间，哪里有精力考虑到别人。但是你就告诉我们说，以后在使徒行传后面会说施比受更有福，也帮助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心，从这个使徒行传学到的，从2000年前所发生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更多的经验到上帝的恩典，也看到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